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考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教会发展有哪三个方向啊？向上、向内、向外，非常好，对，教会三个发展的方向，第一个向上就是一起献上感恩的敬拜，然后向内呢，就是要一起来追求灵命的成长，向外呢，就是要一起火热的来传扬福音。好，请问接下来要考应用题，请问天国领导力培训是属于哪一个方向啊？向内，比较是一起追求灵命的成长。你问旁边的人说，你报了这门课了没啊？ OK， 好，我已经报了，各位这个要赶快去报。 OK， 另外再考一个问题，上个礼拜圣友牧师跟我们分享从安提阿到安提阿的跨越，那请问这是属于哪一个方向？向外啊，大家都非常的聪明，这个是属于向外，一起火热传福音。那再问一个问题，那请问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学习安德烈不断的领人见耶稣，是哪一个方向？大家应该知道对吗？ OK， 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愿你今天对我们说话，愿今天主的话语大有能力的临到我们，以至于我们不光是知道，还可以行道。愿圣灵亲自的动工运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多年前，我去参加一个我好朋友的这个婚礼，那在婚礼当中，这对新人就送给他们的牧师一幅画，这个是新娘自己画的，是这个一幅这个一座非常非常美丽的这个拱桥。然后呢，他们送这个牧师这个画，然后新郎就分享了说，为什么要送这幅画给牧师。这个新郎这么说，他说呢，因为他们的牧师就好像一座桥，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桥的功能呢是让人通过，不是让人停留，桥不是领人到自己面前，而是领人到达彼岸。哇，这个新郎的这段话给我很大的触动了，希望我就想说，希望我也能够像他们的牧师一样，能够把人领到耶稣的面前。其实我们带领门徒就是这样，我们不是把人领到自己的面前，来尊荣我们啊，然后呢听我们使唤，不是，我们是要把人领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呢让门徒可以尊荣耶稣，让门徒能够听从耶稣的吩咐。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传福音就好像达到这个拱门啊，对不起，不是拱门，拱桥，达到拱桥的这个功能，就是只是一个媒介啊，我们只要达到媒介的功能就好啊，我们只要领人来见耶稣就好啊。那人信不信耶稣呢？不是我们的责任啊，人愿不愿意跟随耶稣，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决定了。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领人来见耶稣啊，那神会亲自的感动，神会动工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今天我就是想要跟大家一起从圣经的一个人物来学习哦，怎么样不断的领人来见耶稣。那这个人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啊。这个你们知道我以前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吗？不知道，我以前就叫安德烈，后来呢决定不要当弟弟，要当什么就改成 Peter 了。OK， 你知道彼得是耶稣的，我跟你们讲为什么我叫。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安德烈发不准，每次讲人家都听不懂，说你的名字是什么，我就很不好意思。后来我想说彼得比较容易，没想到改成彼得的名字以后呢，有的时候我讲我是 Peter， 人家还说哈，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哈。对，这个彼得是耶稣的首席使徒，对不对？耶稣呢亲自把这个喂养我的小羊这个重责大任哦，这个大使命就托付给彼得。耶稣就曾经对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然后初代的教会呢称彼得叫做教会的柱石，天主教传统是他是这个第一任的教皇。但是呢透过刚刚我们这些描述，你知道彼得多么的重要在教会里面。我是我们的观传道，开玩笑 ，OK， 好。但是，你知道，就说彼得他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可是如果不是安德烈的引荐， 彼得或许没有机会哦跟随耶稣。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呢，说到安德烈遇见了耶稣，然后跟耶稣住了一天，住了一晚，然后他认识了耶稣以后，他呢就怎么样？他就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然后他就领彼得，他就领他，就是领彼得去见耶稣。然后耶稣看着他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耶稣就看着西门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然后你要叫做彼得，你要叫做基法。”但我们这边先看安德烈，他先找着彼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当安德烈遇见了耶稣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西门，去领他见耶稣。这个时候安德烈其实还没有非常认识耶稣啊，他住一晚而已嘛。其实这时候呢，安德烈的生命也还没有得到非常大的改变，他也还不明白耶稣的许多教训。他前一天才遇到耶稣，他前一天才知道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然后他怎么样？他就立刻带领他的哥哥西门来见耶稣。这个就是安德烈那种积极主动的态度。安德烈是积极主动的领人见耶稣，这是我们很需要向他学习的。常常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怎么样，懂得不够多，生命见证不够好，信主时间不够长，或者呢口才能力不够棒，就是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多很多很多的不够，所以呢我们就不敢领人来见耶稣。那安德烈是我们的榜样，他信主以后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领他的哥哥来见耶稣。所以每当教会有人要预备要受洗，我们要告诉他们，受洗之后第一年你就至少要带一个人信主受洗，这个是做得到的。关键呢不是你懂得够不够多，而是你有没有积极主动的态度。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积极主动领人来见耶稣呢？好吧，你跟旁边人这么说，你跟他说：“我们要积极主动的领人见耶稣。”特别哦，特别是对于我们所非常关心的这些亲友啊，我们一定要更加的积极啊！你们听得到我声音吗？我们觉得讲好有哈，我自己讲觉得讲得很吃力。OK， 好呀，谢谢，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一点了，谢谢。OK， 我们一定要很积极主动的来，特别是我们很关心的亲友，积极主动领他们来见耶稣。我想要请问我们在座有多少人，你是真的相信圣经的，就请你大声的说阿们。有多少你是相信圣经，所以你也相信圣经里面说新天新地跟硫磺火湖的，请你说阿们。你相信圣经所说除了倚靠耶稣的十字架的恩典，世人没有办法，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进到新天新地，只能够去到硫磺火湖，你相信的请你说阿们。越来越小声了。好，那请问，如果你都不相如果你都相信的话，那么我们还能够不积极主动的来带领亲友认识耶稣吗？在我们的身旁，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关心的亲友是还没有信主的。如果我们不愿意他们的永恒的结局是那种无止境的痛苦，我们就需要积极主动的领他们见耶稣。好吧，你再跟你两边人再跟他说，我们要积极主动领人见耶稣。安德烈他是第一个发现，最普遍最有效的基督徒见证就是私底下由朋友向朋友，兄弟向兄弟所做的见证。这也是为什么大布道家格里汉 Billy Graham 有的翻成葛培里，他讲过一句话我非常的震惊。格里汉说，他说：“我不相信大型布道会，我只相信大规模的个人布道。”你们知道格里汉做什么的吗？他是专门做大型布道会，但他说：“我不相信大型布道会，我只相信大规模的个人布道。”因为他知道大布道会要有果效，就是要有扎实的个人布道工作，要有扎实的每一个基督徒积极主动的领人来见耶稣。好，这是安德烈给我们看到他的第一个榜样， 那他除了积极女人信耶稣之外，他还有另外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就是呢，他还会怎么样？他还会姑且一试的领人见耶稣。好，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呢，刚刚我们没有读过，那我想要请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得清楚吗？可以，好，我们一起来，我们读快一点点，大声一点点，预备，请。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那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这是这个在4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这个5饼2鱼的这个神迹。那说到大约5000个男人跟随耶稣到荒郊野外，如果你去对照那个马可福音讲同样的故事，他特别强调说吃饼的人呢，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那所以圣经学者说，如果加上妇女加上小孩，估计大概有超过20000个人。你知道其实那时候耶稣他基本上是要带着门徒坐船，从加利利的西边，加利利海的西边，要渡船，坐船到加利利海的东边，其实他是要带门徒去休息一下。可是众人因为要听耶稣讲道，众人因为希望这个病可以得到医治，所以呢在马可福音那边就记载，耶稣他们是坐船，那众人呢就沿着岸边跑啊。去跑，就跟着耶稣啊。所以呢，就耶稣坐船到了对岸要休息，结果呢没有休息，一大堆人，20000个人在那边等着他了。那耶稣呢就继续的服侍这些人，服侍到很晚啊，都过了晚餐时间了。然后耶稣就问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问腓力吗？因为腓力家住在附近，腓力是这个伯赛大人， 他家就是在加利利海的比较东边那里。所以呢，因为腓力住在附近，所以耶稣说：你知道哪里有杂货店吗？哪里有黄昏市场吗？耶稣问他说：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去哪里买？然后呢，腓力就回答说：这个20两银子也不够这么多人吃。20两银子大概是当时的这个劳工大概8个月的薪水，所以他就说也不够了，不够吃。所以腓力就觉得束手无策，就没有办法。这时候谁出现了？安德烈又出现了。安德烈领了一个小孩来见耶稣，说呢他有5个大麦饼。大麦饼就是穷人吃的东西，是吃大麦饼。这个你说那生鱼片总是有钱人吃的了吧，还有2条鱼。其实他们学者说这个2条鱼大概也不会是完整的2条鱼，大概2块小鱼块了。 OK， 好，那安德烈就把小男孩把这个5饼2鱼就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可是虽然这样子做，安德烈他自己讲什么只是分给这么许多人，那这一点点算什么呢？所以安德烈的意思是说，如果用这么一丁点的食物来解决需要，不但不够而且非常荒唐所以安德烈他自己也觉得说大概没什么用，可是他还是 姑且一试的把人呢，把这个小男孩带来见耶稣，就没有想到因为这个引荐，耶稣就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如果加上妇孺小孩就超过20,000人，而且剩下来的12篮比原来的还要更多。所以学者说呢，那个喂饱5,000人剩了12篮，基本上为什么要12你知道吗？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有一点说耶稣是喂饱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喂饱4,000人的那个比较是指的喂饱希腊人，喂饱外邦人，不同的这两个神迹。好，但总之呢，安德烈他就是姑且一试，把这个他觉得没什么用处也没什么太大希望的状况，这个人就带来给耶稣。兄弟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对我们来说也是，有时候我们的家人啊、朋友啊、同事、邻居啊、老同学，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我们可能觉得说跟他们传福音也没什么用，领他们见耶稣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们对信仰的态度是蛮冷淡的，甚至还是会有一些敌对跟嘲讽，这个他们这个无神论的思想已经深入到他们的血液里面了，或者呢你觉得这些亲友朋友同学同事邻居，你觉得他们很世俗好像坏到骨子里了，你就觉得他们不太可能这样单纯的相信耶稣。但是即使这样我们都还是可以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虽然不太可能，但是或许耶稣就用他们心中那一点点五饼二鱼的渴慕还有缺乏，就得到他们，甚至用他们来成为很多很多人的祝福所以我们不要太快就判定人家不可能。那另外有一些人呢，可能你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家庭遇到很大的困难，可能是家庭的关系很大的辛苦，也有可能家里面面对很沉重的经济问题，可能他们所拥有的真的就像五饼二鱼一样，可能我们有一些朋友就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可能是留学生，可能是新移民，他们资源真的 很有限，真的是很缺乏，有时候他可能会跟你谈一些生活当中很无奈的事情。弟兄姐妹，就领他来见耶稣，领他们来见耶稣，可能你也会认为没有什么用就算他们见了耶稣，就算他们信了耶稣，也不能够改变这个缺乏的状况，但是耶稣能够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就算是姑且一试，你也带着他来，好像安德烈一样。你知道领这个孩童来见耶稣只是小小的服侍，五饼二鱼小小的资源，可是最后却超过供应超过20,000个人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你来思想一下，你领人见耶稣有一些你就觉得不太可能，你就姑且一试，你不知道神会用你做怎么样的事。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学习安德烈，不光是这个很非常热情积极主动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姑且一试的领人信耶稣。最后一个其实是我们最喜欢的，你们猜是什么？就是呢顺水推舟领人信耶稣。这是怎么样？这个不太花力气就是他们自己很愿意，他们自己很主动。OK，就是刚刚我们其实有读的刚刚读到约翰福音12章那边20-23节的记载，说那个时候呢，上来过节礼拜的人当中有几个希利尼人其实是就是希腊人 OK， 他们就来见加利利这边就讲到腓力是伯赛大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然后呢腓力去告诉安德烈，然后安德烈就跟腓力一起去告诉耶稣。这几个希腊人想要见耶稣，就求腓力去引荐。圣经学者说为什么找腓力他们说因为腓力是一个希腊文希腊化的名字，所以可能这些希腊人呢，有学者说可能他们跟腓力是朋友，那也有一些学者说呢可能呢因为腓力的这个名字比较是希腊化的名字，所以希腊人就想说呢，也许 这个腓力呢，他的家庭是比较希腊化的家庭，所以也许就透过他比较容易，所以去找腓力，感觉比较亲近啊。但腓力基本上是犹太人的，他只是有一个希腊化的名字。OK， 总之呢，他们去找腓力，但是哦，腓力因为他们是外邦人，所以腓力就有一点点迟疑啊，他就跑去找安德烈商量。安德烈嘞，啊不，对对，安德烈怎么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啊，带着腓力就去跟耶稣讲了，说现在有一些希腊人要来见你，希望来见你啊。请问这些人到底有没有见到耶稣？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圣经后面没有继续记载，这些希腊人有没有见到耶稣？我们等一下会谈这个部分，哈。对，但是不过呢，最起码你在这里看到安德烈的反应，就是如果有人主动想要认识信仰，我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啊，要跟他们分享永恒的救恩啊。就算他只是随口问问，或是他就是可能就是跟你分享到一些他比较内心的想法，我们那个时候哦，就可以顺水推舟的领他们去见耶稣，把握那个机会。那可能这些人不是你的朋友啊，那可能就是你的朋友的朋友，就像安德烈嘛，这些希腊人可能是腓力的朋友啊，所以他是朋友的朋友，但是呢怎么样，他照样就是想要把他们领到耶稣的面前来。一旦我们知道他们有渴慕的心，我们就应该要主动的领他们见耶稣。可能我们的朋友那个时候他可能正在生病，他可能遇到一些人生的低谷，然后就让他开始思想人生的问题，我们就要把握那个机会哦，顺水推舟的领人去见耶稣，然后去接触他们，关心他们的需要。可能会花我们一点时间啊，可能会有一些些小麻烦啊，或许呢时间啊地点啊交通都不是很容易，可是我们就是要付一些代价，把握机会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来。常常我们就因为有点懒惰啊，而错失了领人见耶稣的宝贵机会。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因为害怕没面子，对不对啊，怕被人家拒绝啊，哎，不好意思啊，觉得麻烦啊，很多很多这样的各式各样的理由，我们就错失了机会。可是刚刚主祭带我们读经啊，这个事情过以后，耶稣其实紧接着，耶稣的话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好，这边是23节，对不对？你看25到26节，耶稣就跟门徒们说呢，爱惜自己生命的要失丧生命，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如果愿意服侍主，天父一定会尊重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把领人见耶稣当作我们生命当中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得到丰盛的生命。其他的福音说，为主和福音舍去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刚刚主席带我们祷告的时候提到说，现在每一天有10多个人啊，去年每一天平均每一天有10多个人为主殉道啊。而我们的生活实在相对来说太安逸，对不对？我们大概不到那个会为福音失丧生命，真正会死啊。我们在北美没有在这个状况下，但是我们如果为了传福音，其实我们还是要付一些代价的。你可能要向你的舒适而死，你可能要向你的爱面子而死，你可能要向你的难为情而死，你可能要向你的懒惰而死，你可能要向那个害怕被拒绝的恐惧而死。但是如果你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定尊重他。耶稣说，如果你愿意为福音舍掉这一切，你会得着生命的。我们只要学习安德烈，不断不断的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我们会得到丰盛的生命。我在说，我们没有办法让人信耶稣啊，我们只能够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其他的呢是耶稣自己他会动工的。所以我们领人见耶稣，那耶稣呢叫人得生命，我们要负责的就是领人见耶稣。好像我们刚刚提到安德烈积极主动的领彼得，领他的哥哥西门来见耶稣，然后怎么样，耶稣看见西门呢就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耶稣就开始把西门的生命、改变成为彼得生命，改变成为彼得。西门我们知道是小石头，对不对？风一吹就滚来滚去的小石头。彼得呢，是大磐石，是坚固的磐石。安德烈把哥哥小石头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开始改变这个生命，成为大磐石。所以西门做的、对不起，安德烈做的，他不是改变彼得的生命，他做的是把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那改变的生命的事情，耶稣自己在做。同样，当安德烈他姑且一试的领小男孩来见耶稣，然后献上五饼二鱼，那耶稣就用这些五饼二鱼行了神迹，喂饱了5000个男人。所以不是安德烈做这个神迹啊，安德烈只是姑且一试把小男孩领到耶稣面前，那耶稣做了这个神迹。而当安德烈他是顺水推舟想要领希腊人来见耶稣啊，我们刚刚讲了到底有没有见到耶稣，没有记载。可是马上紧接着引发耶稣讲什么话，当安德烈陪着腓力来跟耶稣说有几个希腊人来要想要来见你，经文紧接着说耶稣就讲，耶稣听到这个事情，耶稣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福音书在这里、刻意不提那些希腊人到底有没有见到耶稣，其实是很恰当而且可能很有用心在当中。为什么呢？学者们说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些希腊人他们还是不能够看见耶稣，他们还是不可能属于耶稣，必须要等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来到。其实就是在几节经文之后耶稣说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就是要等到那个时候外邦人才有可能真正的见到耶稣，属于耶稣。要等到耶稣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以后，外邦人才能够真正的成为神的子民。所以学者说福音书在这里刻意不提这些希腊人到底有没有见到耶稣，它有很深的神学含义。但是呢，对耶稣来说，这些希腊人渴望要来见他，对耶稣来说那个就是时候到了的一个信号。记得吗？约翰福音常常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到，我的时候还没到，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好，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时候，但是我的时候是天父定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指的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而在这里当几个希腊人要来见耶稣，耶稣就说时候到了，我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到了，那个也是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他知道当犹太人都拒绝，犹太的官长想要杀他，可是外邦人却呼求要得着这位救世主，想要认识这位救世主的时候，耶稣知道他即将要从地上被举起来，天父的时候到了，要让万国万民都认识他的时候到了，要让救恩普及世界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要即将要被从地上举起来，他知道他即将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他就会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然后那个十字架的牺牲就会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弟兄姐妹，这个是人生命能够改变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这个是比五饼二鱼那个更大更大的神迹，就是耶稣自己他才是那个使人得到饱足的生命的粮，是耶稣他才是那个使人生命可以改变的那个救世主，那个弥赛亚。而他怎么样来改变人的生命，他怎么样来成为人生命的粮， 就是透过他被举起来，就是透过他落在地里死了。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是羞辱的死亡，是全身被剥得赤裸的死亡。我们现在看十字架都很浪漫，就算有一些画作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一定也会把重要部分给遮住，对不对？但是耶稣真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是全身赤裸的，是受尽羞辱的。但是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耶稣说，他被钉十字架其实是一个荣耀的时刻，他被举起来的时刻是一个荣耀的时刻，他落在地里死了的时刻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就是那个十字架的救恩带出生命真正的翻转，就是他为人死，我们才有机会活着，那个是一个荣耀的时刻。而那一个是真正让人生命更新翻转的那个能力，那是一个真正让人生命可以得到饱足的粮食。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讲了这个以后，耶稣说，所以我的门徒们，你们如果要跟从我，你们要在某个程度像我一样的落在地里死了。所以耶稣才紧接着说，凡爱自己生命的会失丧生命，但是为了我失丧生命，为了福音失丧生命的，你会救自己的生命。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要跟从我的这些门徒，你们某个程度要跟我一样走十字架的路，我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你们一样，你们跟随我，不再整个生命都围绕在自我中心里面，而你们可以愿意为福音，愿意为我摆上的时候，你们的生命也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你们的生命才会真正的得着丰盛。耶稣说，你们跟我一起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你的生命一定会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不要再用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舒适、自己的利益成为你生命的焦点，愿意付代价，愿意摆上，愿意付出，把人领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只需要把人领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呢，是谁让人得生命呢？是耶稣自己让人得生命。但是我们做这简单的工作的时候，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定尊重他。若有人愿意服侍我而放掉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生命一定会越来越丰盛。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学习安德烈。我想要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安德烈的行动，就是要领人来见耶稣。所以好不好，在我们三月份要开始幸福小组之前，我们就一起参与安德烈的行动。什么叫安德烈行动呢？安德烈行动，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不好？看得到吗？可以，好，一起来，好，预备，请。安德烈行动就是属灵认领，更是一项个人布道行动，借着认领未信主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邻居，透过祷告和关怀，带领他们来参加幸福小组，使他们有机会聆听福音、决志归主，并且得到跟进跟造就。好，这是安德烈的行动，就像安德烈一样，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怎么样？五个行动。第一个，就是认领一到十位未信主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邻居，然后你持续为他们祷告。你可能觉得十位实在很多哈，但你要记得安德烈的榜样，他怎么领人信耶稣？怎么领人见耶稣啊？他主动积极，特别是你关心、你很在乎的人，很主动积极的。他不光主动积极，他还姑且一试，对不对？你可能觉得身边没有太多可以传福音的对象，但是如果你再加上这个姑且一试的这些可能性人选哦，你的名单会增加很多。好，那另外呢，安德烈他顺水推舟，你一定要把握这种好土哈，主动问了，千万不要放过啊！你把这三种对象加在一起，我相信呢是可以超过十位的啊！我们各个小组每一个弟兄姐妹加起来，我们超过100个人的。 每一个人，如果你可以为十个人属灵认领祷告，在这段期间被我们祷告的福音对象就超过1000个人啊，我们是可以这样子被上帝来使用。所以你心里面开始去想1到10位，最好是10位啊，当然超过也没问题，就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第一个行动，透过祷告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第二个呢，你就要采取行动去关怀他们，然后增进彼此的关系啊。可以想一想，接下来还有1个月的时间，1个多月哦，你怎么有计划的来关心你每天带导的这些人啊。第三个呢，就是邀请，而且呢带领他们来参加幸福小组啊。你不光是邀请他们来哦，刚开始你可以带领他们来，陪他们一起来，你领他们来到幸福小组，就好像领人见耶稣一样，事先跟他们约好，陪他们一起出席啊。如果有一些你认领的亲友人可能在国内，对不对啊？那也许你只能为他们祷告啦，关心他们了，你可能很难带他来到我们这边的幸福小组，但是你为他们祷告，常常关心他们，然后当你回国的时候，你跟我们的 Aiden 苏神联络，你跟我们的 Jack 跟 Jesse 联络，他们很乐意陪着你们一起去探访你们的亲友，把福音带给他们，他们有一些的见证，当我们弟兄姐妹这样做，他们在那里一起配搭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可能就建立一个当地的小组，建立一个当地的教会啊。所以 Aiden 特别跟我讲，他说呢，他们非常乐意啊，这个有弟兄姐妹平常人还在美国，我们用代祷用关心来做福音的工作，有机会回国的时候跟他们约好一起可以去拜访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把他们带信主。那个 Aiden 就说呢，最好的见证啊，就是刘明大哥，对不对？刘明大哥为家人祷告，关心家人，然后回去的时候，回到国内的时候就邀请家人邀请 Aiden 苏神跟家人见面，就带他的家人信主。现在他那个家人呢，成为传道人，成为牧师了。所以虽然在国内，我们也可以做属灵认领，我们也可以被上帝使用。好，第四个呢，就是在欢庆主日的时候，鼓励他们决志信耶稣。当你陪着 Beth 参与幸福小组，也许你可能陪他参加1、2次，他熟悉了，那他自己去没关系。但是呢，我们幸福小组结束之后，我们会有2周的欢庆主日，那个时候你要记得要陪着他们来参加，坐在他们旁边，当讲员呼召的时候，温柔的鼓励他们愿意决志相信耶稣。在你的鼓励，在你的陪伴之下，他们可能会更有勇气跨出这个不只影响他们一生哦，是影响他们永生的决定。最后呢，第5个行动就是跟进造就他们。他们可能在幸福小组，在欢庆主日他们决志了，甚至他们受洗了，但是呢，接下来你要跟进造就他们，要带领他们参加你的细胞小组，要让他们加入教会，让他们继续接受幸福门训的装备。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子来做认领的时候，我相信神会透过幸福小组大大的赐给我们很大的丰收。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希望教会成长，很希望教会复兴，那一个其中的关键就是我们要领人来见耶稣，就是我们要做属灵的认领，就是我们要带导，要关怀，要邀请，要陪伴。而当我们愿意这样子为福音摆上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主耶稣他应许我们会得丰盛的生命。所以我要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可以结出许许多多子粒来的基督徒，都是我们可以服侍主，都是生命可以丰盛的基督徒。